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人们喜欢用酒逢知己千杯少来形容和自己说话很投缘的人。是啊，谁不希望生活中有那么一两个不离不弃的知心朋友呢？今天我们来听听一位女士讲的发生在他们夫妻各自身上的10000元钱的故事。事情或许并不大，却很耐人寻味。想想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一辈子的朋友。来听听这位女士讲的故事。事情还得从20多年前的1999年7月20号说起。这天早晨，我们照例到练功点参加晨练。先到的同修跟我们说，很多辅导员都被抓了，我们要到市政府去问个究竟。那天天阴得很沉，我们回家拿了雨披就去了市政府。到了那儿之后，发现已经有很多人站在政府门口的两侧，排了很长的队。不一会儿，大雨就下起来了。同修们在雨中站着，等候着消息。2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没有结果。听说是全国统一行动，要抓捕各地的法轮功辅导员，市里边做不了主，所以我们就纷纷散去，有的同修去了北京上访。我想，我也要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所以回到家，带上了10几岁的孩子，再到银行取了10000块钱就去北京了。为什么要取10000块钱那么多呢？因为我想起了89年64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静坐，就想万一要是有很多的同修到北京上访，一待就是好几天，要是遇到有同修没钱了，我就可以给他们用。到了北京之后，我们找到了信访办，那儿已经聚集了很多很多的人，大家站在便道上排了几行队，而且队伍延伸得特别远，大家一起背着论语，我看到那个场面觉得还是挺壮观的。到了下午的时候，来了好多辆的军车，拉来的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军人，包围了法轮功学员。除了军车，又来了很多的大轿子车，军人们拉着法轮功学员上车，学员们不想上车，就手挽手地形成了一个整体。我的提包里边有衣服、钱，还有吃的东西，比较沉，背在肩上，在拉扯的过程中就很碍事儿，而且我还要照顾孩子，就觉得干脆这包我也不要了。看到路边停着北京同修们的自行车，我就把包扔到了车筐里面。后来我们被拉到了丰台体育场。上访的事情过去了几个月了，有一天我们单位办公室的人找到我问，你是不是丢过钱？北京那个捡到钱的人把电话打到咱们单位来了，还给你留了电话。我一听，那打电话的肯定是练法轮功的，只有我们的同修才能做出这样拾金不昧的好事儿。我就赶紧打回电话，原来是北京通县的同修，我们定好了我去拿钱的时间。见面之后，同修跟我说，7月20号那天下午，大部分的同修被推上大轿子车之后，后面的同修看见自行车上放了很多没有人拿走的包包，他们就都收起来了，等上了车拿到了丰台体育场，一大堆的包放在一起，有的人就自己去找，找到了就拿走，剩下的没有人领走的包，同修们就分别拿回了自己的家。 这位同修看到我的包里边有很多钱，当时就犹豫拿还是不拿呢，最后还是拿回家了，因为找不到施主，让他非常的为难。有一天，他们突然在包里面翻到了我的工资条，上面有我的名字，还有我们单位的名字。就这样，他们找到了我的单位，问单位有没有这个人，单位说有，于是就物归原主了。这样一来，我丈夫就知道了我丢掉这10000块钱的事情。虽然我跟他讲了当时的情况，也道了歉，可是很长一段时间，他对我这件事情还是耿耿于怀的。我也承认，这件事我做得不好，不应该自己主动把包丢了。可是当时的那个阵势真的是挺吓人的，也不知道后边会发生什么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，没想到10多年后，丈夫也遇到了10000块钱的事情。他的一个朋友找他借钱，说是公司运转不开了，想要借10000块钱。丈夫不太想借给他，不过那个人3番5次的找，并且答应很快就会还钱。虽然不太情愿，丈夫还是借给他了。结果10000元钱一去不回，后来打过好多次电话，最后根本连人都找不到了。那个人是开公司的，和我丈夫的单位供需对口，两个人经常一起吃吃喝喝。我就问丈夫，你是不是拿过人家的好处，要不人家怎么会借钱不还？丈夫没有吱声。从发生在我们两个人身上的10000块钱的事情可以看出，素不相识的法轮功学员捡到10000块钱之后，想方设法的要找到施主还钱，而经常一起吃喝看似亲近的朋友却做出了这样借钱不还的事。这两件事情让我们看到，利益中的朋友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而信仰真善忍的人值得信任，值得做一辈子的朋友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